那么，古埃及人的 DNA 跟中国古代秦朝啊，或者春秋时期的那些古尸的 DNA 能不能对上，对吧？这个一对的话，就知道了古埃及人跟这个古代中国人的这个 DNA 相似度有多少，然后古代中国人跟现代中国人的 DNA 相似度有多少，不就行了吗？
老鼠啊，
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嘛，应该的话呢，能从古埃及法老的木乃伊里面能提取到古埃及人的 DNA 吧？我个人还是比较相信科学数据。如果科学数据是一对对比上的话呢，就证明你老鼠的推测，大大的正确，大大的牛逼。
问题是，他们提取了 DNA，也不公布于世，这是重点。
探索这个我不信。做这个工作人不是只有中共在做，应该全世界都可能研究过，全世界都可能研究过。我相信的话呢，现在的哈，各种古墓出土的各种古尸的 DNA，可能都会被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科学界给提取了。提取了以后的话，放在大数据里面一对比，对吧？比如说古埃及的法老，最接近我们现代人类的哪一个族群？哼，你说白人傻眼了不敢公布，有什么不敢公布的？历史就是历史嘛，法老又不是现在埃及的，现在埃及都是阿拉伯人占领的，那么。
古埃及的这个木乃伊，不可能让你中共这个操守，你放心，这不可能让你中共操守，是吧？即使是中共操守，是吧？有了这个中共的科学家参与的话，是吧？他们在政治正确的这个观念下，他要听党的话。
现在古埃及法老是谁的？谁都说不清楚啊！这个，中国现在这么发达，中国也可以去提取法老的 DNA 啊，对不对啊？法老的干尸在哪里？中国人去弄一根他头发来就行了。
问题是，他让你弄吗？如果海盗你想弄的话，你去埃及，他们让你弄吗？
你用你这个思维来理解那个人类遗传学，你是理解不透的。因为人类是神创造的，一旦这个文明被公布出来，我们汉人是唯一神的选民，西方的文明就塌陷了，懂不懂啊？
这个群里面的话呢，其实的话呢，我最喜欢的就是群主老许，这可不是拍马屁啊，我喜欢的是什么呢？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管老许说的对和与错，敢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缺陷的。其实我也是个很敢想的人，但是他妈的我文化水平不够，层次不够，我想出来的东西无法用语言去表达出来，可能我表达出来的东西你们不爱听。所以说的话，老许的话呢，他敢想，他又能表达，又能把他自己想象的东西跟逻辑规划起来。支持不支持是另外一种观点，我们必须支持这种敢想的人。我们中国就是缺少这样敢想的人。
那么一旦公布出来，全世界知道以后，就会发生全球的大的规模的战争，知道没有啊？所以你根本就不从唯心角度上来考虑，你是找不到答案的。那你会问我老许说，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啊？那这个3天3夜讲不完。
哎呀，探索啊，中共那么有钱，1000万美金买埃及法老木乃伊的一块皮一根头发买不到吗？我们中共统战不是很厉害吗？统战，然后难道统战不到大英帝国博物馆里面去的去吗？难道统战不了古埃及的一个莫凶会吗？统战到埃及的莫凶会里面去就行了吗？这个我相信，我跟你讲，探索，你不要那么政治正确，也不要那么多的阴谋论，中共想弄是有办法的。
拿破仑嘛，第一次嘛进到埃及以后，发现嘛埃及人就是跟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他的名言不就是中国人是一头睡着的雄狮吗？对吧？就一旦中国人知道了我们是神的子民，唯一的选民，那中国人的信心就百倍啊，百增，对吧？所以说那个红教 就是犹太人发明的这些共产主义，他一直在灭我们汉人的文化，这个很多人是看不懂的。不跟你们说这些东西了，你们一谈哦，这个老许讲的都是违心的，不可靠，没有大数据。你不相信神造吗？那你死亡以后你有没有灵魂啊？你说你有灵魂，那你的灵魂是去拜猴子去，还是去拜单细胞啊？
哎，老许啊，你就这点厉害，解释不通的东西，你就用你通过你自己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去打补丁。当然了，你这么说的，因为没有答案嘛，我只能按照你这个说法，我也赞成，对不对啊？因为你敢想，至少比别人不敢想的人好多了。我也敢想，但是我想不到，他妈的，你这个阴谋论太厉害了。
是啊，你敢想嘛，就是因为你所有东西你不能说它是一个正确答案，对吧？你要去探索。哦，共产党告诉我我们就是中原独立起源，你就相信了？考古依据呢，对吧？夏朝你到现在也没挖到古城，但是那些文献里面记载，那么夏古城嘛非常大的，对吧？那城市遗址呢，那些专家就拍脑门说，黄河泛滥，把它埋到黄河下子去了，埋到那个黄土高原下了，这他妈的，你不是拍脑门瞎扯嘛，对吧？你看看那个世界文明。那个文字起源是什么文字啊，对吧？那就是象形字啊，最早的文字就是象形字。那西方人用的为什么是拉丁字呢？
但是共产党的历史里面了哈，很多东西是讲不通的，对吧？就我上次跟你说过那个夏朝的文物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啊，周朝有呀，对不对啊？那么夏朝在哪里啊？你刚才说的夏朝在中亚，夏朝在大禹治水，在尼罗河，或者这样解释的话呢，就是说的话更加合理。
你要说让他们把这个1000万美金捐给印度尼西亚，他们有可能是吧？捐给印度也有可能是吧？支援一些黑鬼到中国来留学什么的，捐1000万美金也有可能。但是这件事你说的买一张皮，买一张木乃伊的皮和买一几根木乃伊的头发，这种事情他们做不出来。
那个进化论嘛，也是配合无神论，那个诋毁有神神创发明出来的，都是犹太人发明出来的。达尔文他也是讲这个进化论是一种假说，哎，他妈的这个共产，这个犹太人发明了这个共产以后，就把这个假说当成唯一的真理。世界上各个东西都是进化而来的，对吧？当然是今天已经被世界推翻了，没有进化这么一说。
夏古城埋到黄河下面去了，那夏古城应该是很大的呀。现在虽然没有现在中国那么大，对吧？那也至少河南啊、河北啊、山东一带的话，可能都受夏朝文明的影响，很大一片的呀。那不可能把你全部都淹掉了，连一样东西都没有出土啊，是不是啊？你至少挖出一个陶陶罐罐来啊，没有，什么都没有。
这个夏的这个国家有多大呢？还是我发明出来的？夏是占领了全球，殖民了全球，但是它的首都是在古埃及，那其他的那个发展就比较慢，对吧？那政治中心嘛，就像北京一样的，发展是最快的。其他那个嘛穷鬼地方，你说是甘肃那些鬼地方，他哪去管啊？所以说其他的地方，我们包括我们中国境内以前也属于夏的一个国土，但是呢它边缘的地方没人去发展科技。你反正进来进我们这个群比较晚，那个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我们汉人后来会东迁啊？然后那个古埃及为什么突然衰落啊？你要从这个里面找答案。那古埃及以前是绿洲啊，绿荫葱葱，原始森林覆盖的，为什么会突然成为沙漠啊？那就跟4000年前那场大洪水有关。4000年前的那场大洪水已经被证实了，圣经里面记载的4000年前那场大洪水，今天考古被证实，包括那个地质学也证实，确实发生过那场 很大的洪水。我们跟世界各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面都有过那场大洪水。据说那场大洪水的海平面上升了有300米还是400米，我记不清楚了。你想想，你不要说上升几百米，你就是上升一个4米，可能南京都没有了，对吧？上海嘛肯定是不见了，对吧？所以说上升了，突然上升那个几百米，那肯定嘛很多文明就毁掉了。然后洪水又退去了，退去以后古埃及就突然衰落了嘛。我们知道古埃及的文明是在5000年左右，对吧？那经过1000年发展，突然来了一场大洪水，肯定要把这个文明毁灭嘛。但是呢肯定是有一部分人会迁徙走，对吧？会逃过那场大洪水，那个地方不能生活的家园了，他只能跑了，就往中国迁徙啊。所以说你一看这个时间段，哎，我们中国以后后来就是3000多年前出现了文明，那正好是在4000年前发生大洪水，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原文明是3000多年以前，那不就是从那边过来的人发展出来我们这个文明吗？文字也一起带过来了，对吧？我们使用的还是象形文字啊。好，我们筹够了1000万美元去买去，对吧？今天搞这些研究嘛，都是叫民科啊。中国人嘛弱智多啊，他就认为这个民科没有这个官科牛逼。你看看这些官科写的什么狗屁论文啊，全是他妈生殖器上的论文。
我们历史上应该还有记载对夏王朝都城的一个描写吧。古埃及现在有没有遗址啊？考古出来遗址能跟我们夏都那个历史记载相吻合的东西能找到吗？
古埃及它就是象形文字啊，这个就是没有争议的，对吧？你象形文字世界各个民族它没有人使用啊，对吧？他们全是那种拉丁啊，就是古希伯来语啊，古希伯来文字啊，对吧？实际上古希伯来文字最早的文字是迦南文字，就是那个犹太人后来占领那个地方嘛，他们是在迦南那个地区，原来也是有个国都，是在苏美尔下面那个国都，但是这个迦南文字跟苏美尔文字是两回事。迦南文字然后演化为那个古希伯来语，希伯来文字，然后有了今天的拉丁文字，拉丁语系，对吧？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嘛。那找到里面太多了，对吧？那个古埃及人是用毛笔书写的，他那个古埃及金字塔里面的壁画都是用毛笔画的。我就想嘛，别人就傻逼啊，不会用毛笔，你拿毛笔他写一个大木团子，他只能使用硬笔，对吧？这不是很简单了吗？古埃及人使用毛笔，全世界不就我们使用毛笔吗？这还有什么争议呢？并且古埃及已经开始使用纸张了，它纸张的原材料虽然跟今天的不同，但是它是纸啊，对吧？文明传播的工具，首先你要有一个书写的工具才可以传播文明啊。你看看别人那个傻逼世界什么时候才用纸啊，对吧？他们在嘛16世纪17世纪还是用羊皮书写了，用硬笔，对吧？用弄鹅毛管蘸着水然后写在羊皮上面，所以它文明它不可能对外传播的，羊皮成本都贵啊。这些它就是文化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我们全民族智商或者叫做启蒙，那就靠读书啊。所以说古埃及人用的是纸啊，包括今天在西安的郊外汉朝的那些古墓，那个就是皇家古墓群嘛，那全是金字塔，并且它的所有的布局跟今天尼罗河谷的那个金字塔布局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看到那个杰萨大金字塔，它不是三座吗？你从顶上看它不是在一条线上，它是有角度的。那今天西安那些古墓用土堆起来的，它就是金字塔嘛，它的角度跟那个尼罗河谷的那个金字塔的布局方位是一样的，对应着天狼星的，神是从天狼星来的，还懂啊？像前几天我不是翻到那个在地中海底不是挖掘出那个古埃及的一座古城吗？那个就是4000年前大洪水把那个地质 给冲塌陷了，那个古城就沉没在那个地中海底了。因为这个考古，就是古埃及考古和那个苏美尔的考古，挖掘出来跟它上面今天国家的这个文化不是一个概念，对吧？你看今天埃及它是阿拉伯的，哪怕它以前就是波斯人占领过以后，它这个古埃及这个文明跟波斯文明又是不同的，对吧？你包括苏美尔你地下挖出来的这些楔形文字这些文物，跟它地面上这些国家都是不相同的文化，对吧？那你怎么解释？它跟我们东方我们国家是相同的，文字各个方面都是相同的，你只能解释我们中国人是从那边跑过来的，来了大洪水还能不跑啊？四千年前那场大洪水已经被今天证实了，它确实发生过的。
我发了这个图片，左边的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右边的是我们的中文啊。我也是听了老许那番高谈阔论的，我是听了老许那番高谈阔论的吹牛逼以后，我也去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啊，这个的话呢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明。
你就是看看我们今天的民间，对吧？我们今天人死掉以后都要堆一个小土堆，就跟那个金字塔一样的。那么西方人是插个十字架，对吧？哪怕就是没有在基督以前，他也是地面是平的，他没有码起来这种金字塔形状的这种习惯，对吧？这文字没中断嘛，我们不是像什么日本后来发明的文字，对吧？我们这个文明不是叫上下五千年没有中断过吗？那你前面考古找不到，那就要继续考古啊！你不能说我们国家文明只有3700年，对吧？那还少了1000多年，到了哪里去了？中原找不到，你傻逼啊！你不能就是地球啊，地球嘛，你总要去翻一翻嘛，对吧？说不定在哪个角落了。人长两条腿的，你一翻嘛，哎，我们这个文字不就是跟那个古埃及文字是一样的吗？对吧？象形文字又跟苏美尔文字是一样的嘛，对吧？是先有了苏美尔文明，然后演化到古埃及。那古埃及它就是建立了都城了，以前嘛是各个大各个小小的部落没有统一，对吧？后来建立的国家古埃及，这个所以说我们国家马中科院，我的妈的都不好讲他们了。那么考古哪能老是在那么中原里去挖？你挖不到嘛，你就要看了。那文献它是大量的文献，不是一个人写，你说是幻想，靠一个人两个人幻想出来。这个上古那么多的文献不是一个人写的，都是吹牛逼吗？说故事吗？对吧？你既然你中国境内你找不到嘛，你就看看我们这个中国这个文明跟世界其他文明哪些地方有相似之处，对吧？
老许，这个对，就是说现在西方主流历史也是相信，就古埃及人跟现代埃及人，古巴比伦人跟现在的伊拉克人也都是不是同一波人，这个的话都是已经历史上证明了，就没什么好说的。我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了哈，我问老师了哈，我说大英博物馆里面放了这么多埃及的东西，怎么埃及人不去要回来？他说那个东西本来就不属于现代埃及人的，现代埃及人跟古代埃及人是另外一波人。
当时夏朝建立以后，他这个文明是统治了全球，就是各个地方是夏文明的殖民区殖民点，他以北纬30度一线建立的。你包括这个古印度文明跟今天的文明不一样啊，你们不要以为古印度是今天就是这种样子的，所以它整个就是你包括那个玛雅文化，它都是象形文字嘛，对吧？都是在北纬30度一线建立的，因为这个是宜居带，北纬三十度是宜居带，产生了世界各个文明。那古埃及人他就是黄白人种，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不是什么黄种人，你要到美国的很多人认为我们中国人就是白种人，实际上他你要拿肤色来划分人种是不科学的，对吧？因为人会跟其他民族去通婚啊干嘛，肤色会改变， 那主要是从那个体貌，还有那个眼窝，从这些方面来看是哪些人种。我们呢实际上是黄白人种，介乎于白人和黄种人之间。黄种人你看那个蒙古人他们是黄种人，蒙古人是黄种人，还有那个东亚那个东南亚的南亚地区的那些人是黄种人，我们跟他们长得不一样的。那我们就谈这个造纸，对吧？纸张，古埃及五千年前他就已经使用纸张了，他那个材料跟后来不一样，技术也是不一样，但是他已经书写全是用纸，很薄薄的嘛，对吧？哪怕那时候它很厚，但它也是纸。那我们国家三千多年过来以后，为什么没有纸？是拿那个毛竹叫竹简串起来写嘛？因为到了中原以后找不到这种材料，它是沙草纸，就纸莎草，古埃及那个尼罗河流域生产的长的一种特有的草，我们中原没有。那后来讲蔡伦是改良了造纸术啊，并没有说是他发明了造纸术啊，他可能就是恢复了古埃及那一套的技术，用中原地区的材料来重新造的，对吧？造出了纸张。那么如果说古埃及的这个文明迁到古希腊了，那古希腊嘛它就应该产生出纸张来啊，对吧？它没有啊，他们就一直用羊皮卷嘛，这个我们知道的。那个西方人傻逼嘛，16世纪17世纪还在用羊皮卷呢，对吧？纸这个技术是由我们中原向那个阿拉伯地区传输，然后阿拉伯人又带到西方的才世界上各个国家才使用了纸，对吧？这个路径是这样子的嘛。
是啊，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假如说的话呢，你说夏王朝的首都是在埃及啊，比如说在开罗，那么同时期其他地方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为什么夏王朝只出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呢？大禹治水为什么只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呢？就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比如说东欧的、西欧的、非洲的、阿拉伯的人的历史啊，有没有跟我们相对应的记载呢？如果全世界都有差不多相对应的历史考证，那么你可以说夏王朝统治全世界。
那个皇帝统一中国，实际上就是统一上下埃及，对吧？上下埃及也就是在地中海一线嘛，然后后来什么大禹治水嘛，那在其他国家里面没有这样的记载嘛？大禹治水只有我们这样的记载嘛？那今天一看那个尼罗河地区，它全是那个灌溉、疏流工程，那些工程考古出来。它的年代也就是古埃及的东西嘛，跟我们那个大禹那个年代是能对应上的，对吧？大禹治水它那个里面记载，你不要以为它就是什么的什么黄河，你黄河里找不到痕迹啊。大禹治水里面传说它搞了好多年嘛，对吧？你那个里面有很多的灌溉工程、系统工程，你今天在我们黄河地区你找不到一点点，你只有在尼罗河才能发现。那么就是尼罗河那些灌溉系统啊，那些疏流工程，你那些才能对应上我们古文的记载，是那么大的一个规模，并且很形象。以前嘛，我不在意嘛，以为我们就是黄种人哦。后来研究一发现，我们就是什么黄白人种。西方人有的人他就认为我们中国人是白人嘛，你特别就是说十几世纪啊，我也记不清了。那个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以为我们一直是黄种人，后来看到中国人很奇怪，说跟那些东南亚人肯定不一样，跟那个埃及人，埃及那边今天就是今天的埃及，就是非洲那边还是有一部分黄种人不一样，就很奇怪。哎，中国人也没有那个蓝眼睛，这个高鼻梁，那皮肤很白，那他们后来就认为我们就是白种人。
不许，你讲的太好了，但是我觉得你有个问题，我帮你完善完善。
对的，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这个我在上海看到很多老外皮肤明明就是黄皮肤，我就纳闷了，他们怎么会是黄皮肤呢？白皮肤的倒挺少的， 黄皮肤倒挺多的，他们有的是骑自行车啊，就那种旅游啊或怎么着的路过，黄皮肤很多，我还以为是以前叫做古，就是蒙古侵占到欧洲啊俄罗斯啊，然后那种混血儿，就是什么强奸啊奴隶啊或者怎么着的产生的后裔造成的变成黄皮肤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研究嘛就知道了啊，整个这个我们中国人他不是黄种人，我就平时就特别喜欢观察那些十八九岁小姑娘，哎呦那个皮肤真白啊，以前你不在意对吧，哦看看美女看看，现在我看美女就是注意她皮肤对吧，那特别是什么这什么近几年那个小姑娘夏天都不穿丝袜了，你看那个腿哎呦真的白，雪白雪白的。你看中国人他是这种皮肤是很细滑像丝绸一样的哦，并且还没什么体毛，那个洋人嘛那些留学生嘛，我上学时就跟他们打过交道的，那个奥地利人也属于那个白人嘛，是属于什么雅利安人吧对吧，属于优良的品种嘛，我操那个是胳膊上面嘛全是毛啊对吧，那个白人你看他是很白，那体毛很重的。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民族这个家族历史越久进化的就会越漂亮，人也越聪明。
我有一次就是玩嘛，我是搞收藏嘛，逛地摊，哎看个女的摆地摊，哎呀那个皮肤白的整个就是你们平时也能看到了嘛对吧，然后我一看哎这个女的她特征就是脸型长得特征跟我们汉人有点区别，我说我就问他嘛，我说你哪里人，他说四川的嘛成都人，我说哦成都出美女对吧，天府之国哎，这个我知道的，我说那你不是汉人吧，他说我是汉人啊，我说你父母是不是汉人，他说是的，哎我说你长得怎么有点像就是我们感觉就像老外的种样嘛，鼻梁很挺很挺的，眼窝有点深对吧，但是他眼珠还是黑眼珠哎，哎我说那可能成都那个地方保留这种血统就是原始性的血统还是比较纯正对吧，因为他跟外界不像交流，不像平原这一块人乱跑啊，进化论是不存在的，你怎么进化呢对吧，老是基因突变啊都往好的地方变啊，你看看一棵大树，世界万物对吧，不叫宇宙万物，不叫世界万物，宇宙万物只有诞生生长到死亡，从来没有进化过的对吧，琥珀里面一只苍蝇有多少亿年了，那只苍蝇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琥珀里面的苍蝇跟我们今天的苍蝇是一模一样，有没有进化论啊，不存在的，进化论就是要把人搞成傻逼，把人大脑搞成傻逼，然后否定神创，说人是猴子变来的，都是这样的，然后猴子是最早是从单细胞变来的对吧，那今天世界证明一个单细胞不可能变成一个你可以看到的一些什么爬行的或者是无脊椎动物的生命，进化不了。那过去嘛就是他西方人他们发明了他们一套的种族论嘛，就是白人是高贵的，实际上我们不是黄种人啊，我们就是黄白人种，有的就是比白人还白嘛，你说我们是什么人种呢对吧，中国人嘛从小读了那个教科书被洗脑的，自己感觉非常自卑，哎呀我们这个种族没有白人高贵，你就看看这个体毛看看皮肤，老外怎么能跟我们比啊对吧，老外皮肤老外并且衰老的也很快，他过了青春期以后他皮肤衰老非常快，那他妈的身上长的体毛来鉴定一个人有没有阳刚气，那个大猩猩才有阳刚气呢，浑身是毛是不是啊妈我都妈50多的老头子了，我要拍个大腿妈的我那个大腿白的妈比很多小姑娘都要白，并且没有体毛对吧，人家一看没有阳刚气 哦，有阳刚气叫做腿身体上长毛才有阳刚气啊。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没有阳刚气，早就被其他民族给杀掉了，杀的精光，对吧？
老许，我觉得你的推断非常有创意，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说夏朝统治全球，这个我觉得有点儿太漏洞太多，因为当时毕竟科技不发达，这个交通这个人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不可能就是说咱中国也在埃及的统治范围之内，这个不太现实。我觉得中间隔着高山大海，范围太大。你要说按照你的思路说，我觉得可以这么想，就是说咱们夏朝就是埃及呢，就是咱们的夏朝，是吧？夏朝在那里一直繁衍生息，创造很大的文明，然后那个发生四千年发生一场大水，然后呢咱们可能呢迁徙到中国了，然后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回到了埃及，后来呢就是四大文明古国，埃及、中国、巴比伦，还有哪，就是可能是这样的。
上次就在地摊看到那个小姑娘卖什么古董，她也不是古董，现代工艺品嘛，他们四川出那个绿松石，她就卖那个东西，忘记跟她加微信了，人家小，我也没找她要微信，我也不买她那个东西，对吧？哎呀，那个小姑娘我看了印象特别深，她跟我们常规的我们这个平原地区的汉人长得不太一样。他就是应该就属于那个巴楚人种，但他也是属于汉族的一种人，对吧？因为他那个地方跟外界没什么交流嘛，交通闭塞，对吧？过去我们中原嘛，或者是平原地区嘛，那个人嘛互相跑啊，他古楚地区人不怎么移动，不怎么跑。我一看他那个脸型，就有点像那个三星堆那个青铜那个面具，哎，特别像。虽然青铜面具是男人嘛，但那个轮廓，那个小姑娘就非常像。那小姑娘那个皮肤白的呀，给我印象特别深，也就是在马路上经常能看到了嘛。而且十八九岁这个小姑娘那个腿，哎呀，白的比白人都白。因为我们这个白的好看，她没体毛。那个他妈的白人，她体毛太重了，你走近一看，哎呦，那个皮肤那个汗腺，一个一个小疙瘩，鸡皮疙瘩嘛。对吧？远看看不出来，近看有鸡皮疙瘩，特别凸起。哦，小草，你的语音刚听了一下子，那古埃及有船啊，很多是从海路走的。你那个，你看看《山海经》地图，他把这个地球去理解为是圆的球体。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就是现代文明认识这个地球是球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山海经》描述的地球就是个球体，你说是谁拍脑门想得出来的吗？显然不是的吧，对吧？并且画出了全球的地理地貌。《山海经》这本书里面都有插图，地球是圆的，那这个是谁编的？就是五帝时期编出来的这本书。
这个笔白呀，是吧？刚才我看了一些这个。网友的这个小视频是吧，都很白啊，比那个白种人还白，是吧？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咱们是黄白人种，是吧？与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看面相也好，是看这个身材也好，是吧？五官呐什么的，是吧？咱们这个黄白人种确实能和这个埃及的那些雕像，是吧？苏美尔的那些雕像，这个五官能对上，是吧？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苹果之所以是苹果，因为苹果是苹果的 DNA。桃子之所以长得像桃子，因为桃子是桃子的 DNA。
首先你读一下这《山海经》。把这个《山海经》一读，你就知道我们中国的文明
在当时领先世界是多少？西方人认识地球一直是平的，对吧？他没有把他这个地球当成一个球体，认为这个地是一个大的方块。那上海经是在5000多年前这个书籍就存在了，它并且里面描述，它就是描述地球是圆的球体。所以说你看看那古埃及，它是有帆船的，古埃及的文明有大型的帆船的，它可以全世界跑啊，因为它对这个地球了解是球体，它就可以全世界跑了。我们的良渚文化也就是夏朝的殖民点，就是因为你说那个夏王嘛，他的儿子可能有几百个上千个，那至少几十个儿子吧，那只有一个太子继位，其他的儿子都要给打发很远，对吧？在一起不要争夺王位嘛，互相砍杀嘛，所以说把其他儿子分配到全球各个地方去殖民，开发荒芜地带。良渚就是这样子，它这个良渚的文化是跟古埃及文化是一模一样的，里面的图腾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他们就是从船上来的，海上过来的，从那个广东和福建一带登陆的，然后发展为良渚文化。先是有河姆渡嘛，它这个路径你能看得出来。那河姆渡文化它就早于良渚文化，但是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它是父子关系，爷孙关系，能看得出来。最早是河姆渡文化，它就是从海边发展，从海边发展起来，一直渗透到浙江，良渚文化一直渗透到然后江苏的苏北，这一大片都属于良渚文化。这些地下出土的文物就跟那个古埃及那些符号，他们不是那个在这个古埃及那些壁画上面画的一些符号嘛，我们看是符号，可能是一种文字吧，那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它不是叫做完全所有的一样？我们知道的古埃及是多神崇拜，对吧？那良渚它就是一个神，什么神啊？就是藏鸟，一个鸟，一个老鹰站在那里，那可能就是一个家族的族徽。比如说哎，我生了十个孙子，那个孙子是拜老鹰，然后那个孙子是拜蛇，那个孙子是拜屎壳郎，对吧？然后有一个拜老鹰的孙子到了良渚建立了一个文明，那他肯定是把他那个族徽刻在一些石头上面，然后后人一挖掘，哎，这个藏鸟怎么跟古埃及是一样呢？对吧？实际上道理就是在这里嘛。所以呢，你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要去搞这个考古挖掘呢？实际上还是就是为了汉人重新立起自己的信仰嘛，对吧？立起自己的自信心，对吧？我们汉人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个神崇拜呢？对吧？既然人类分子学已经证明人没有进化，就是人类现代智人是突然诞生的，因为2000年以前，这个我这些文章我早就知道了。然后知道过以后，那就要看他妈这谁造了我们啊？慢慢研究，熬夜研究，我操，我们的文明都是在那个两河流域和那个尼罗河流域发展起来的，伏羲、女娲都不在中国，就是在那个埃及、苏美尔这些地区。中国呢属于一个旁系的一个文明，比如说啊，就是孙子这一个部落迁徙过来，实力也没发展出多高的文明，是这么回事。文明也会衰落的，你看看古希腊文明不也衰落了吗？并不是想象当中人类是从低级往高级永远这样子走下去，它中间会衰落的。对啊，海盗不就讲嘛，他有南美大陆，对吧？你说那个5000多年以前，我们武帝时期他怎么知道有南美了，南美洲呢？对吧？五脏三经里面都把地下的矿场都写出来了，这个谁看，谁弄眼睛能看到地下矿场啊？那肯定是有一种先进的手段啊。并且那个上海经那张地图，它不是叫做人什么站到地球上面去量尺寸量出来的。那个我们神话传说不就是俯瞰大地吗？什么叫俯瞰大地啊？就是坐着飞船对着这个地球拍了一张照片，然后画出山海经这个地图来的。那我们传说嘛，伏羲对吧，
俯瞰大地。他怎么俯瞰大地？他只有飞到天上才能俯瞰大地嘛，对吧？你爬到山顶啊，爬到喜马拉雅山顶，你俯瞰大地啊，你的视野你能超过2公里吗？对吧？他只有在飞船上啊，所以说伏羲女娲他都是神。因为古代嘛，就是把这些人飞的这些人，就是人当成神。那今天嘛，很多人讲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外星人殖民地球，他才能俯瞰大地，才能在飞船上用照相机啪嗒把地球拍下来，对吧？然后这种勘探的技术，描绘一张地图，然后就是《山海经》这张地图就是一直传下来了。是不是啊？并且《山海经》有还有一个最早的一个羊皮卷的地图，是在那个阿拉伯是哪个国家博物馆里面给翻出来的，就是外国人复制了我们国家的一张地图，画在一张羊皮卷上面的，是在13世纪时候发现的。那么13世纪时候在好像就是伊朗一个什么王室嘛，对吧？那个时候有王室嘛，一个博物馆或者是他藏书楼里面发现的。一张羊皮卷的地图是13世纪发现的。那13世纪人对这个地球概念还是一个大方块呢，不是有圆球啊，对吧？所以说西方人认识这个地图还是慢慢通过对中国这个文物的研究，或者对阿拉伯文物的研究，慢慢才会去猜想地球原来是圆的，对吧？那我们对山海经描述的这个地球地理地貌是圆的，那都是几千年前就知道了。是的，苏美尔地区出土的文物也是两条蛇，对吧？跟我们那个伏羲女娲那个图画是一样的嘛，对吧？我们用我们地球的认识认为世界上的高级生命的存在方式都是有两条腿，那不一定，对吧？这个是不一定的，很难说。他为什么对南美这个地图画得很标准嘛？因为南美它有玛雅文化嘛，对吧？并且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太平洋岛上面的复活节岛，你说那些巨石都是300吨，谁能把它码上去啊？没有哪一个，今天也没有哪个国家能说弄个大吊机把这个300吨的大石头给吊上去吧？以前嘛就有超级文明啊。超级文明，使用了基因工程，就是克隆的技术，创造了人类。这个创造人类也不是一天两天，圣经里面描绘就是，上帝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是7天啊，创造宇宙是7天。我上次也解释过了，天上的一天，可能地下就是10000年，因为这个天的概念不一样，地球。一年围绕太阳转一圈叫一年，那最远的什么冥王星海王星它绕一圈可能就会有多少天啊，可能有个3650天，它就不是365天了，对吧？所以说它时间不一样的。这么的圣经是谁写的？也不是人写的，对吧？不就是神告诉人类，然后人类才把它叫做神话嘛，对吧？这个两个字到今天都没有多少人理解，还是我琢磨出来的。什么是神话嘛？不就是神讲的话，然后我们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记载下来，对吧？圣经里面描绘7天创造万物，最后才开始造人，一切准备就绪了，然后最后一天造人，对吧？最后一天那可能就花了几十万年。他这个天，他当时如果是到了地球来的时候，他肯定是用他那个星球上面的那个天来描述的，不是用地球的天来描述的。他可能他那个一天就是几十万年，或者是几万年，是这样的概念，对吧？说我们一读到这些神话，哎，稀奇古怪，吹牛逼编故事不可能，那你的宇宙观太小了，对吧？那苏美尔那个神话传说，那个西方人他不就是翻译嘛？通过那个苏美尔文字翻译，那苏美尔人他就已经认识到了，苏美尔人描述的就是神是从天蓝星系里面的一颗黎比鲁星球来到地球， 他，你说他是拍脑门想出这个故事可以，对吧？吹牛逼可以，但是今天，西方就证实了，天狼星系里面确实有一颗，行星，但是呢，我们站在地球是看不到的，只有到外太空，才能看到那颗星，被西方命名为叫做 B 星啊，就是疑似有生命的一颗行星。所以说你站在地球你都看不到那一颗行星的话，你怎么去编故事啊？并且编的那么准确啊，它在那个天狼星系里面哪一个位置，你很多流传下来的一些文化，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汉人的文明是源远流长的。你说人体的经络，你今天你能发明一个出来吗？经络学那么多，对吧？你就是西方现在最牛逼的技术，用 X 照你照不出一个穴位来，对吧？你就是把人体解剖，把皮肤扒下来，你也看不到一个穴位，那是谁能看到呢？对吧？我们只能使用哦，这个穴位是治疗什么毛病，啪扎根针下去，对吧？哎，它就好了。所以说这个不是很神奇吗？你是你人能发明得了吗？你今天你为什么你发明不了啊？这个就是神画的一张地图，画了一张人体的经络图，传给人类的，我们就把它一直保存下来了。所以说我们东方的文明被中断，他妈的还是那个小偷把我们这个圣经给毁掉了，给篡改了，对吧？就是摩西啊，你看圣经里面描述他是支那国，支那施那实际上都是一样。我们今天认为哦，支那好像是一种贬义词。实际上支那就是当时就是外国人形容我们中国叫支那，它是来源于圣经，对吧？描述就支那就是在中国，那圣经里面它就有施那，并且圣经里面的伊甸园它是这样的翻译，我们就是通过英文再翻译过来叫伊甸园，那那发音就跟那个炎帝院是一样的，古代的发音是一样的，古代的炎帝院和伊甸园发音是一样的，这个不就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吗？对吧？而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是放到伊甸园来培养的，那就是放到炎帝院啊。这个炎帝院不是在圣经里面能描绘的，我们古文里面有记载，我们古代的文献里面记载，炎帝建立了一个炎帝院，他不，当时不是国家，描述嘛，可能就是一个部落吧，我们就是这种概念，对吧？炎帝院。萨米特和韩米特，那就是从18世纪、19世纪西方人发明出来的，就是一些东方的人种，他就是，他是从语系上面来分析的。今天的非洲还有一些部落，他的语系就跟我们中国人讲话几乎是非常接近的，他就把它列为是韩米特。但是呢，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没有做出什么贡献，没有什么研究。对吧？就认为哎，汉族，出现的很晚，到汉朝才有。实际上，圣经里面他描绘的韩是谁的儿子，对吧？他当然会用他民族的这种习惯叫法，但是他就有韩嘛，对吧？韩族就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汉族。
老许啊，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说的话呢，《山海经》的那张地图跟我们现在的那张地图了，跟我们现在的世界地图的话呢，地域上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北美的差距就很大，澳大利亚的差距特别大。我们现在知道澳大利亚的土地的话，大概有700-800万平方公里，比中国小不了多少，是不是？但是在当时的地图上看的话，澳大利亚并不大，大概只有300-400平方公里。也可能的话呢，就是千万年来地壳运动啊，或者说变化，应该画《山海经》那张地图的时候，我估计的话了哈，应该不到10000年，应该没有变化，没有那么大，可能当时量的有误差。因为美洲大陆是我们人类发现的最后一块大陆，你想想，能把南美洲《山海经》画得这么清楚，你足见我们的老祖宗有多厉害。然后我看的特别感动的一段的话呢，就是《山海经》那张地图上，南美洲画的最像，北美大陆画的很不像，玛雅文明在南美洲吗？应该的话呢，玛雅文明，北美洲不是也有阿特兹文明吗？也有其他很多文明啊。 我虽然看过很多人关于对山海经的评价，都说山海经是妄人写的，是很多人胡说八道人写的，对不对啊？那你说他地图人画的这么像，我操，你能说他是妄人吗？肯定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在的。
我给你补充一下子这个照相技术。天马行空啊，那你就是你要是在这个外太空，你用相机拍这个地球的时候，你正好对的就是北纬30度，这个是中心点来拍，那它南极和北极，它这个看的这个角度，它那个体现出来的那个面积肯定要小，对吧？球体嘛，球体就是中间这一块你是最大的，能看出来，它上下和四周就是左右，它都会小。你拍照的技术，它就有一个角度嘛。本来这个地球是个球体，所以说你看到那个澳大利亚是非常小。我就通过这张地图我就看出来了，这个是在太空上面拍的这个地球，然后绘制出来的这张地图，是不是啊？因为你拍照它前面大，它后面就小，对吧？近大远小嘛，那你地球的上下左右它离你这个相机远，本来是个球体，对吧？如果你把相机放到那个北极上面去拍，那北极体现出来是最大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老头子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哦。
对啊，老许，你的特点就是敢想啊，不要管对错，想出来能想就是好的。如果我们这个群180个人，每个人都思维都跟你一样，都敢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讨论很多东西了。180个人，180种思维，然后我们拿来讨论，拿来推敲，拿来论证，我相信总会找出一种最接近事实真相、最合乎逻辑的，那个就是最真的。
山海经地图还只有我都是我一个人发明了很多的这种观念，我就认为那张地图它就是外太空用照相机啪啦拍下来以后，然后它以前可能是有很多那个地球的角度，对吧？但是因为这个文明是在这个北纬30度一线嘛，它所以说它就把这一块地方画出来以后，其他地方以前可能还没有什么文明嘛，然后这张地图就传给了我们人类，我们就一直把它保留下来了。所以说山海经地图就跟这个地球这个照相这个角度是一模一样的。哎呀，就这么说科学吧，因为你今天的科学随着你的文明的提高，后来的科学会把今天的科学可能会推翻，这个历史上这种例子也不是先见的，对吧？非常多。所以说暂时这个科学可以解释它叫做一种真理，那未来的科学可能会把你今天这个认为的真理给推翻，对吧？我们只能是这样子。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想象力的话，那你永远停留在一个文明的状况下，你不可能进步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这种思考能力呢？因为他都是有标准答案，对吧？我们只有标准答案，所以说导致今天这些教育那些孩子，我经常骂我们家儿子，我不许读那些教科书，他妈的那个分数忽悠一下就可以了，多读闲书。我就希望我们家儿子想象力比我还要丰富，对吧？然后他有一种去探索的兴趣，可能会找到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职业，那多好啊！我也不指望他妈去发财，是吧？光发财，天天妈的发了财以后，然后升职期那么累，那活得有什么意思啊？对吧？人有一种兴趣，那活得才有意义呢。
我孩子上的小学是我们这里第一小学，教育质量非常非常好，很多广东省大员都出自我们梅州的，你们应该知道，广东省当官的都是客家人，都是我们梅州人。我的小孩的话，跟很多那些什么省长级别、省委书记级别的孙女啊、小孩是同一个班的，但是的话，我一去这个学校，我就很郁闷，很郁闷，全是教小孩怎么服从，怎么服从。
很好，骂校长就对了。因为这个孩子就是上了一年级，到三年级、四年级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被这个学校教成一个傻瓜，他只有标准答案的话，这个孩子将来就没有什么出息了。你不要以为什么不要死这个什么输在起跑线上，你他妈的就是这个幼儿园，你开始让他读那些嘛洗脑的东西，只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只能培养出来是一个傻瓜。我就经常形容对孩子教育问题嘛，对吧？你到你的孩子到了18岁，你突然发现他是个傻瓜，你找谁去退货去啊？我他妈的在这个马路边买个坏西瓜，我马上拎下去能退货。你培养成一个傻瓜，这个瓜又不能吃，你找谁退货去呢？
像我上面发的这个视频，包括我下午发的那个地震床的视频，都是一些天马行空，像老鼠这种人想象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话，然后一步一步去实践。你看这个视频的东西其实都很简单，不就是一个比较能升降的车子吗？我们买的那个 SUV 是像那种奔驰 SUV， 不是悬挂就是可以那个可以调的嘛。你看那个车子最后嘛，最后出来不是一个那个像直升机一样的嘛，那就是我们现在大疆无人机嘛。我有一台大疆无人机经常拿来玩。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可能会实现的。现在不是火灾嘛，火灾像交通堵塞很麻烦嘛。这样的话，以后消防队都用上这种设备以后的话呢，这个救火就很快了。
那个海盗啊，那兄弟，汉人就善于天马行空的想象。你想一想，是吧？这个电动车的发明啊 ，VCD 是吧 ？U 盘，这不都是近代发明的吗？汉人发明的吗？还有很多，小草，你去查一查，查一查这个电动车是吧？就是现在咱们这个自行车改装的这个电动车，是吧？现在咱们这个道路上呢，啊，随处可见的电动车是吧？这就是咱们这个汉人发明的，它是现在的绿源电动车老板他发明的，还有这个 VCD 啊。他这个发明人叫江万猛，是吧？他是这个安徽人啊，他是安徽人，安徽万燕公司的创始人，他发明的这个 VCD 很牛逼吧？啊，这个世界上的现在这个电脑是吧，都用这个 VCD， 还有 DVD 是吧 ？DVD 是在 VCD 的基础上发明的。
对，老许，你刚才发的这张图就是我以前看过的。这张图我很久以前看过的，我印象很深。我当时看了的话，我就一震，我操，南美洲怎么这么像？北美不太像，澳大利亚太小了。是啊，探索啊，我相信未来的发明创造更多，因为最近这个100年，这个人类文明是在加速度前进的，尤其是互联网普及以后，电脑普及以后，你看我们中国发展的多快啊！我们中国的互联网公司阿里、腾讯。京东、百度这四家公司的话都能排到全球十大互联网公司。那么未来的话，我相信的话呢，就是人的生成，人工智能普及以后嘛，就是人没用了。现在不是我们人嘛，去超市里面当营业员，马云这个王八蛋出了一个人工，出了一个无人超市，全部都用人工智能。那么的话，很多人不是骂马云嘛，说马云你个王八犊子，把我们工作搞没了。其实那些人傻逼，你们工作没了，你们不会换一种工作方式吗？对吧？我相信未来的哈，就是脑力劳动人会越来越多，就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比如说你搞设计啊，对吧？搞发明啊，搞研究啊，搞写作啊，这几个方面，我相信未来的话呢，很多人都是作家，很多人都是导演，很多人都可以当编剧，然后很多人都可以搞研究、搞发明，因为未来的话呢，当我们人的双手双脚的作用越来越小的时候，连汽车都是无人驾驶了。以后的话，可能的话，出租车、滴滴都是无人驾驶的车了。那么未来我们人怎么办呢？怎么办？你去搞创造发明啊，对吧？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一样东西都创造发明不出来，有些人可能一辈子能创造一样东西。我相信10个人，如果我们群里面180个人，我们都不工作，都去搞创造发明，然后的话呢，我们180个人里面有18个人。一辈子能发明一样东西，那就太厉害了。
对，以前这个外国没有这个 VCD， 也没有 DVD， 他们都是用这个磁盘， 在电脑上录一些东西，还有用这个磁带录一些东西。后来这个万燕的这个老板是吧，他叫江万猛，他发明了 VCD 之后，这个专利就是被很多的就被美国买去了，可能是被美国买去了。他利用这个钱就开了一家公司叫万燕公司，他是与人合作开的这个万燕公司。
所以刚才小草也说的对，这张图你怎么去用科学解释啊？只有像老许一样发挥天马行空想象力，是浮须女娲在那个飞车上面看见的，我操！啊，你们能不能想象出第三种解释来？哎，对，这个穹苍震荡，你看，这个穹苍震荡也有思维了，也发挥了他的天马行空想象力。哎，说伏羲女娲不是坐飞船的，而是外星人坐飞船给了伏羲女娲一张地图，一张图片，这更好，这更好。
前几天在这个王乐天的这个群里，其中有一个哥们儿啊，也是这个南京人，是吧？那天我就跟这个哥们儿就说呀，我说你真丢你们南京人的脸呢。咱们这群里的这个老哥也是南京人啊，这个差异太大了。这个那个人呢，就是只要汉人就不行，是吧？他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个汉族人不行，是吧？我就给他列举了这些例子嘛。我就说这个不行，我就说这个在这种中共的这种黑暗的统治下，是吧，这种集权的统治下，是吧，这种这个非自由的统治下，还发明了这个电动车，是吧， VCD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发明，是吧。他来了一句什么呀，他说那是误打误撞撞出来的啊。我说那个自行车发明了多久了？发明了得有上百年了吧？啊，不管欧洲人也好，是吧？美洲人也好，他们怎么没有误打误撞出来？用这个电机与自行车搭配起来，成为电动车呢？是吧？我说这个 DVD 也好 ，VCD 也好，那么这个欧洲人也好，是吧？这个美国人也好，怎么没有发明出这个 VCD 来呢？怎么在这之前怎么一直在用磁盘，是吧，一直在用磁带，是吧，一直在用这个纸上打孔的那种方式记录信息呢？我说那个屠呦呦，是吧，发明了青蒿素啊。他说那不算，那是医学，这个人的脑子就是一团浆糊僵化。